主啊，我们都犯罪得罪你，但是感谢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照着我们的本相，你接纳了我们，你用你的慈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每天来亲近你，我们愿意寻求你，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献给你，就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你在我们身上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主摆上各样的环境来陶造我们，来试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更加的像你，也在万民当中来活出你的生命，能够把主你奇妙的作为告诉更多的人，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也求主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瓦器。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106:1-12。诗篇106和105一样，都是在回顾以色列的历史，但是我们读105的时候呢，没有提到人的罪，没有提到以色列的罪。105强调的是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奇妙的作为，或者他在人类历史当中奇妙的作为，而106强调的是人的悖逆和顽梗，特别是这些选民，以色列是被神拣选的，是属于神的，但是被神拣选以后，他们仍然在不断的犯罪得罪神，和我们今天一样。那么106呢，是一首忏悔诗，是认罪，提到的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105和106就像一个姊妹两个一样，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神对人的顾念，特别是对他所拣选的百姓的顾念。所以每一首诗都在提赞美神，一开头就说106的第一节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话我们常常挂到嘴边上，可能就慢慢时间长了以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真正的这个意义。神本为善，就是神的良善，神的慈爱，不是像有些人说子虚乌有，我们说的多了以后就不当回事儿。其实神的良善和神的慈爱是永远存在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在创世之前就是这样的，创世之后也是这样的，人犯罪得罪神之前是这样的，得罪神以后也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改变，他不用更新。神的良善和慈爱不是感觉不到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神是常常透过这个介入历史，介入我们的生活，具体的能够体现出来，是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信主以后，我们都经历过神，神也应许我们说，我们信主以后都会经历这样的神迹奇事。那么神为什么在我们当中来不断的来彰显他的作为，让我们经历这些神迹奇事呢？那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这种良善，他的慈爱。神在我们身上来彰显这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目的不是让我们透过神迹奇事来相信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经历他的慈爱，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真正良善的慈爱的神。而圣经里边我们也看到，人没有 因为看到神迹而相信他。人的信不是建立在这个神迹奇事上。第二节说，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就谁能做这些事呢？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传说耶和华的大能，没有任何人可以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就神的大能，神的美德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超过我们的认识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今天如果是谁说，我对神是很认识的，这个我们不要夸口。我们认识的神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人能够 做这些，如果不是神的作为。我们今天能够传福音，传福音也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的所能做的，靠我们自己学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愿意做，也做不了。啊，这里边说到了神，他是掌管一切，他的主权，他的权柄，我们离开神真的做不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做这些。只有再次看到我们人的有限。第三节，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世人也在这个追求公平公义，所以这些不所有人，包括不幸的人，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有公平公义。但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平公义的，这个是哪里有？让罪人去实行公平公义，这是不可能的。那即使是在以色列大众，在教会大众，我们也看到没有把这个公平公义能够实行出来，唯有神。公平和公义，这是神的性情，神本来具有的性情。我们遵守，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公平和公义。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发生事以后，我们看这个新闻，或特别看那些评论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公平公义的。所以人们根本就是不是按照神的公义来行事，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这儿提到我们要遵守公平和公义，遵守神的公平公义，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而是要顺从神的命令。所以顺从神的命令，这人变为有福。凡是遵行神话语的，这人就是有福的。这个福不是地上的福气啊，不是我们做事顺利，不是我们家庭怎么样，这个福是天上的福。圣经里面指的福，最主要是天上的福。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不明白圣经里面这个福讲的是什么，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误导对方。啊，你信主吧，信主以后就家里面就一帆风顺了，你做什么事也顺当了，没有病了什么的，这是误导。结果信主以后发现会遇到许多的难处，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绊脚石放在人脚前了。所以圣经里面的福主要是指的天上的福，是神的救恩，是永远的生命。假如我们遵行神的命令，这样的福一定会领到我们。第四节，耶和华，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个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这个恩惠是什么呢？实际上从这个第四节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答案，求开你的恩惠眷顾我，这就是恩惠。所以这儿的恩惠是与神的救恩有关系的。是神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也求你用这个恩惠纪念我。这个诗人就是把这个，这是一个他个人的祷告在这里面。神的救恩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神的救恩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条件的， 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条件。我们仔细去读圣经呢，我们会发现，就是特别是创世纪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以后，谈到了亚伯拉罕，到十二章一开始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我们读的时候，你注意一下，神没有提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哎，他是亚伯拉罕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和是一个好人义人，然后去拣选他，没有。所以神没有看亚伯拉罕是他的条件，但是神拣选亚伯拉罕是没有条件的。今天神拣选我们也是没有条件的，并不是我们长得好看，我们有钱有才有势，然后我们品行良善，没有。我们不幸的时候一样都是罪人，我们也说谎，我们也骗人，我们也是做很多神不能接受的，人也不能接受的事，但是神就拣选了我们。所以神的恩惠，神的拯救拣选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真是要感谢神。为什么要开篇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没有什么夸口的啊，不是我们有多好，神拣选。主耶稣说我他来是来拯救罪人，不是拯救义人。他当时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说，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义人，所以神是来到罪人中间。我们也是要常常到那些不信人的中间，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神无条件的拣选，让神的恩惠领导他。诗人这样祷告，求你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们。我们也常常正是这样去祷告，求神开你的救恩来眷顾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神的救恩领导，那就是要赦免我们，这言外之意是神赦免我们的罪。第五节，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选民的福，国民的乐，你的产业，选民国民你的产业，都是指的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产业，我们被神拣选以后，我们也成为神的产业。神也说他也是我们的产业，产业那就是属于我们的，不属于别人的，别人是抢夺不了的。那么这些百姓的福乐，也求神让我们也能够见到，让我们也能够得到，也就是让我们也有分于这些选民所蒙的福乐，天上的福，一同夸耀。这儿是我们要一同来夸耀神。怎么夸耀？就是夸口。这个夸口是什么？以感恩的心夸口。当我们以感恩的心夸口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赞美神，在夸耀神，在荣耀神。第六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第六节以下，从第六节一直到四十三节，再提到自己的罪，以色列的罪，在认罪。我们与我们的祖宗，我们就是当时代的这些活着的以色列人，他们祖宗已经死去的，他们祖祖辈辈的，他们的先祖，都一同犯罪。不仅承认自己罪，也承认祖宗的罪。我们做了孽，行的恶，这是如实的在神面前来认罪。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主以后仍然在犯罪。以色列人被神拣选以后，他们依然在犯罪，神的公义依然会领导他们。不是像今天有的一些异端说啊，信主以后就再没有罪了，做什么都不是罪了。所以这些异端的这些人就放肆。我们仍然要清楚，我们自己信了主，我们还是罪人，是神把我们看为义，称我们为义，我们经常还在犯罪，这我们都自己都知道，我们还不圣洁。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求神来赦免， 求神用他的恩来眷顾我们。第七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在埃及时候有什么启示呢？那我们看到就是主要是十灾。在埃及还没有出来之前，神在以这个埃及全地降下了十灾，连续十场灾祸，来迫使埃及人让以色列人离开。但是神当时施行这些启示的时候，他们祖宗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不明白，当时不明白是神为什么这么做。就像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神也常常在我们身上有他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今天在我们身上常常是来降下环境，来用环境来陶造我们。所以我们好多时候不明白，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一遇到环境，一遇到难处，就开始埋怨，啊，神为什么这么待我，为什么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当我们正是读圣经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么多的事，我们遇到难处，这也是神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得益处。就像我们常常让我们自己的孩子来经历难处一样，他在难处他当中才能够成长起来，所以神也是这样待我们。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不明白，所以常常来发怨言埋怨的这些弟兄姊妹，其实他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当我们明白以后，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神，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的悖逆。在红海行的悖逆，是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4章就提到了，在红海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悖逆神的。出埃及记的14章10到12节，出埃及记的14章10到12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因为前面是红海，没路可走，后面是追兵，所以这个时候害怕，就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他们就说，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出来就是死，在埃及受奴役也可以活下去。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处，遇到第一个难处就开始埋怨，与其这样还不如在埃及受奴役呢。这就是悖逆。你看，我们看到这人呀，人的本性。所以在埃及行的，在红海行的悖逆。我们今天也常常这样，没有事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神，感谢神的救恩，等着上天堂，一有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埋怨。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信着就不信了，为什么？还信还不如不信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信徒这样去讲，信还不如不信了，不信的时候还好好的，还过得很好，信了以后这么多的难处，他不知道神让我们经历这些难处，神要是来接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将来能够到他那里去。第八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百姓悖逆，发牢骚，但是神，你看第一次神没有来责备他们。 后面神不断的来责备管教，那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悖逆，神不得不那样做。但是第一次他们悖逆神的时候，神没有责备，我们去读这个创世纪，而是用他自己的名拯救他们，神自己的名。我们今天一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这个人身上的所有的信息，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品行怎么样，他的为人怎么样，我们马上就会联想起来。所以神是为他的名，神的名，我们先一想到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想到了神所有的性情，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等等。我们就想到了圣经里面提到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的所有神的方方面面。神是因为他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今天也是因为神自己的名来拯救我们，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的公义，他的信实，决定了神要做这件事。他不允许罪继续的永远的存留在这个地上，所以他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那就是要拯救我们，为要彰显神的大能。我们看到神也在圣经大众，特别是在旧约大众，透过他的先知一再再的向我们启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彰显他自己，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因为神的本来的性情决定的是要这样做，神拣选我们也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第九节，并且斥责海，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这个我们都知道，前面没有路，后面有追兵，但是神让以色列人要看到神是怎么来实行神的启示的，所以神让摩西把杖伸到海里，这个海水马上就开了一条路，向左向右离开，成了墙垣，中间是两边是一堵两堵墙，中间是一条路。以色列过红海如履干地一样。第十节，他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当他们进入红海，然后过了红海以后，这些后面追兵也进去了，但是后面这些埃及人进去以后，神把左右的这些海又合并把他们接了，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救这些百姓的，让他们脱离这些埃及人的手。十一节说，谁淹没了他们的敌人，没有存留一个。这个在出埃及记的14章27到30节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都是神的作为，再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人看来前面没有路，但是神会在这种情况下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无路可走，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呼求神，祷告神，神也会为我们开路。那摩西当时为什么不会把这个杖伸到这个红海里边，因为他相信神，他听神的话，神让他那样做他就做了。我们之所以在不明白的情况下，在前面没有路的情况下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信心。摩西是有信心的，摩西伸出杖的那一刻，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如果让其他的百姓，可能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今天也是，我们是凭着信心走这条路的，前面路上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神也说我们明天会经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这雅各书的4章说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明天路怎么走，我们如何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服侍神，其实不知道。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寻求神，我们今天怎么应该怎么做，早上起来祷告时候求神来告诉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去做能够讨你的喜悦。12节最后，这我们今天分享最后一节说，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三十一节。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三十一节。我们把三十节也读一下。三十节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在神迹面前，他们相信耶和华说的话是真的。但是我们后来再次看到，他们没有因为这些神迹而把这个信能够持守下去。什么样是才是信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九节也提醒过，当时不是他复活了吗？复活的第一个主日，其他门徒都一块聚会，聚会的时候，主耶稣突然在他们当中显现出来，但是有一个门徒没有在场，这个门徒是谁呢？就是多马。多马没有在场，那其他门徒见了他，跟他说：“哎，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看到了。”但是多马不相信。说除非我用手摸一下他的手的钉痕，我用手戳一下他的肋旁，让我才能确定他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看见了才信，这不叫真信心。”我们首歌前发了一个水杯，说看见了，这是你看见，你相信这个水杯吗？我们看见了，就是个水杯。如果有个地方那儿我们看不见，是人说那儿有水杯，你相信不相信？如果我们相信，这才是真信心。所以神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没有看见神，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在我们一切的作为。那这就是真信心，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走下去。不是啊，求神你在我们身上经历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你，我们再相信你。这我们就把前面的十二章都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啊，神他是真实的，他真的是慈爱的神。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自己他的性情决定的，不是因为我们人怎么样。按照我们的罪性，按照人的标准，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人看到一个人犯罪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人的心里面那种恨那种咒诅就会出来啊，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不是，神是来拣选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机会去感谢赞美神。神也应许我们，我们信他以后，他必然会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经历他的神迹奇事。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来是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一次又次的难处当中，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开路，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坚定，我们对神的信靠越来越坚定。所以这条路我们就信心来走下去。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事情这样的神迹奇事，让我们常常经历难处。经历难处是感谢神，如果我们不经历难处，我们可能要小心了。神一定会让我们经历难处的，来陶造我们。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